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圆。
梦圆姐，今天可不得了了，今天真的要来闲聊一下了。
真的、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大事发生了我今天呢是人生第一次用英文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传福音了。
为什么是英文传福音呢？他不是我们讲中文的人。
不是，我真的也没想到我竟然能有今天，因为我觉得用英文沟通太费劲了，连聊个天都费劲、今天真的就是来公司的路上，我坐计程车嘛，计程车的司机他在听的一段英文的小说的内容吸引我了，因为他读小说的这个人的声音特别像我爱听的一个牧者的声音，英文的牧者。我在想说，难道这个人是基督徒？他难道也在听这个牧者的讲道？我就这么好奇多听了一段，然后我就发现根本都不是。但它里面它在剖析人性的东西，然后又讲到人做一些行为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我在想，哎，这应该是个心理学的什么东西。我当时就在想，哎呀，这个司机这么好学，就是我没有坐过计程车是在司机要么就是放一些流行音乐，要么是电台，我也听到过一个司机放的小说，但是是那种非常那种玄幻的小说，是根本就跟那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都不沾边的。然后这个人听的内容呢，我觉得是挺有营养，挺引起思考的吧。哎呀，我心里就有个感动，因为正好听到他那一句，他说他里面有一句叫seeking glory。我想 glory 这个词不就咱神才有的配得上的吗？
就荣耀。
生出了一种冲动，我就想说我好像跟他掰扯一下，他听的内容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在听什么，知不知道 glory 是什么。我其实是没有这个勇气的，因为这个司机他是一个中年男人，然后呢也是一个应该是穆斯林族裔的这样子一个男人，我也怕冒犯到人家，或者我怕我讲的不合适，我英文也不好嘛，经常又出现女生一个人打计程车安全又不好的事情。其实我那个瞬间脑海里面反映了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因为他听的人的声音又是像我牧者的听讲到的那个声音，像有人我自己人在车里的感觉，给我勇气。再加上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渴求，他好像在探索某些东西，万一我问了，万一我这里的答案是他就是在寻找的那一个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开始跟他交流了。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今天听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挺好奇的。哇，没有想到这位大叔就开始了他的轰炸机模式。这个话匣子开起来真的就是收不住。他就开始跟我安利这本书的作者是谁谁谁。然后这个作者有多厉害，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心理学家，他专门研究的领域就是人所有行为背后的动机，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做这个事，那个时间做那个事，他就开始跟我讲。我想说，哎，我说你怎么喜欢听这个呢？他就说，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帮到我呀，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然后我说啊，那你听了这么多他的这些书，你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你有答案了吗？你认为人做一切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他就开始给我举例说，你看我们迎面而来一辆车， 我要决定是要躲闪他呢，方向盘应该往哪边转呢，我要判断的跟他的车距什么呢，先要经过我的大脑、我的哪一根神经要怎么连上、然后我的这个心跳还有什么，就他给我讲了很多科学层面的东西、其实我也是听得半懂不懂吧、因为还挺专业的那个司机哦，我就觉得天哪，他竟然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学了这一切的人的
科学，
科学对、人的脑部怎么运转的，人的这甚至荷尔蒙，他还提到了荷尔蒙，哎呀我就觉得天哪，他得多渴望要找一个什么答案呀、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司机，他看着真的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司机、他明显就是以这个为生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司机大叔嘛、我想说哇，他竟然能讲出这么多的名词、而且他滔滔不绝，就证明他在这个领域是深耕过的、他不是那种啊、只是听耳朵那种、哇，我突然就对这个人生出了一种怜悯吧，就那个怜悯抓住我了，我就一个瞬间一个祷告说神啊你要救他，然后我就说我就放胆传吧，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一听我是基督徒，他还问我，他说你是个基督徒，然后我说对，我说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和主、给他强调了两遍，他就说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很好、都很对，但是都是外在的，就是人我们科学研究的已知范围是只能从已经有的现象去大概追溯它、
推演
这样子，但是你永远不能知道最根本的起因、也不能够知道人的本来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但是我们知道，我说因为神透过圣经告诉了我们，我们人是他创造的，但是我们人因为不信神背逆他，因此犯罪了，我们人从此身在罪里面，那我们一切的动机其实都是出于这个罪性本身去做的、那具体表现成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以自我为中心了，也不会考虑别人，不会爱人，那也更不可能想得到我们还有一位创造主，就更不可能去爱这位创造主，所以说在一切行为的背后，我们的动机就是为了我的舒适，为了我的喜悦，为了我的利益，为了我的情欲，一切一切，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人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我们的罪性，堕落之后的罪性，然后就这么展开话匣子了嘛。当时因为我家离公司可能就是15分钟车程、等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最多还有5分钟的车程、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这个英语能不能行啊，就是其实我解释起来有些费劲的，那我就尽量讲，我明显感觉到是有圣灵在帮助我，在引导我、让我知道下一句话讲什么是合宜的，就是我很想把它引到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上面、因为我发现他找的这个外在的没有办法帮助他，他一定是在生活中哪里卡了，他就是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会这样做呢，他就是寻找答案，
想不明白为什么，
想不明白，然后我这样告诉他的时候，哇我就发现他特别的认真在听、他说是吗，他说是哦、他说好像人是这样，他说那你们怎么解释为什么人会犯罪呢，人为什么有罪性呢，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本来是上帝创造的，本来跟上帝是很好的很美的，有很美好的关系，我们有他的性情的，但是我们就偏偏不要听他的了，要按照我们的标准生活，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了，我们这个罪是世世代代就从第一个人到现在，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一直追溯到亚当、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天生带着这个罪性、他一定懂得，这个大叔他应该有50来岁的年纪了，50多岁的年纪，我觉得他听的时候他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像非常的认可、然后呢他就一直问我，他说 那怎么办呢？
嗯，
我们一般传福音就会跟人家生害怕人家中途走掉，然后就要给人家讲下面为我们要怎么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这个大叔真的就是好像就是一直在听，然后他真的在想要怎么办呢？
嗯，
那我要怎么办呢？
追着问，嗯，
我真的就知道，这就是在这个当下是圣灵要在他心中要埋一个种子。
嗯，
哇，我就很感恩，我更有力量，更愿意，更有勇气去传，也不要有修饰，也不要怕他听不懂，或者是怕冒犯他，我就还是把原原本本的福音告诉他，就是我说，上帝自己派了自己的儿子，
嗯，
为我们的这个罪。他死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的罪，
嗯，
从此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个救恩的人，就可以被神算为义人了，
嗯，
我们跟神就和好了，
嗯，
我们跟神就不再有这个罪的隔阂了，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恩典，蒙他的怜恤，
嗯，
神也应许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嗯，
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动机，
嗯，
你做事不再是你原来的那个动机去做事了，你再也不会以你自己为中心，
嗯，
你会以神的事为念，
嗯，
那你就会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
嗯，
神启示给我们了，圣经是神的话。我当时好担心，因为我怕我讲不全，
嗯，
我就很想把圣经介绍给他，
嗯，
我就说你一定要去看圣经，圣经很丰富，有很多你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如果你这么喜欢看书，我说圣经绝对是你最不能错过的一本书，
嗯，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看圣经。我就想反复给他交代，因为我怕我随时要下车了嘛。就在最后一个路口，他就告诉我，他小时候生在，他应该是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很小的国家里，
嗯，
他说他是穆斯林家庭，
嗯，
被我猜中了。他说穆斯林的时候我就好感恩他，没有一开始跟我说，他可能一开始跟我说，嗯，我就有点害怕嘛。但是他最后跟我说他是个穆斯林家庭长大，但是他从小呢他很好奇，
嗯，
各样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去读了各样宗教的书籍，
嗯，
读了基督教的，读了印度教的，还读了佛教的，
嗯，
他说他都有去看，他觉得好像都还好，
嗯，
他没有真的相信哪一个，这么多年他的人生岁月里面一直在寻求答案，一直没找到答案的一个人，
嗯，
哇，特别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嗯，
一直在寻找他填满他心中的一个空虚，然后一直没有找到，嗯，我觉得这个大叔真的蛮可怜的。但是我觉得我有好欢喜的是，今天他终于听见了耶稣基督的，嗯，福音的消息，我就好感恩。我想说，神啊，原来你的工作是这么奇妙的，
嗯，
虽然我不配，我从来都没有开口用英文讲过福音，但今天你就愿意用这15分钟同时给这一个罪人带来福音，同时也给我这个罪人带来福音，是原来我不用想那么多，
嗯，
就是靠着圣灵给的能力，就是福音自己有大能，我就去讲就好了，给我一个非常莫大的一个信心和鼓励，嗯，就那一瞬间我听他讲他穆斯林，我心中就不断的感恩赞美主，就为这个司机求，
嗯，
希望他有一天能打开圣经，或者是他周围有人可以继续的去解答他的一些疑问，是在圣经的世界观里面是真的基于福音本身跟他讲的，
嗯，
啊，他想要探索的人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当时我就到站了，我就要下车了，我最后嘱咐他一句话，我说你一定要去看圣经，
嗯，
我说你一定要去听圣经，你也可以听的。然后大叔还非常郑重的回过头跟我说了一个非常感谢你，
嗯，
然后哇，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喜乐，那个喜乐真的就是被充满了，我就想到那个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以做我父的事，
嗯，
就是他已完成了父要差他来在地上做的事情，他就觉得很满足很喜乐，嗯，就在下车那一瞬间我今天一天就达到了高峰，我觉得就是好开心，嗯，好开心。然后就真的有点像，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是我现在当下跟蒙元姐讲的时候我才想到的，就是耶稣就是跟撒玛利亚妇人是他第一个外邦的传道的一个，
嗯，
第一个人嘛，
嗯，
后来门徒回来找他问他看他没吃的，他说吃什么的时候，嗯，我说 我做我的父亲的事情就是我的食物了。哇，我真的有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里面多么多么的满足，而且我就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人心的这种空虚，人心在寻找的那份渴望，有谁去跟他讲呢？
嗯，
哇，我就真的想的就是谁呀，神呐，就求你差派你的工人，真的求你差派。在各样的场景当中，虽然我们就觉得好像难上加难，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也只有15分钟，我还要用另外一种语言，我甚至还要面对是一个穆斯林，是一个异教的文化的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里我有勇气或者有条理清晰跟他讲呢？
嗯，
我们真的会有这样子的害怕和疑虑，甚至就是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就是靠着圣灵推我们，
嗯，
圣灵都把一切预备好了，
嗯，
然后你就是去顺服，去，你先说一句话，我就是先是开口说问了一个问题，
嗯，
然后才了后面的那么长的一段对话，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圣灵在带领我们，
嗯，
然后圣灵在鼓励我们，在安慰我们，都是他在做，
嗯，
跟我没有啥关系，
嗯，
一点都不惧怕，你一点都不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了，
嗯，
但是一开始真的会让我们害怕的，
嗯，
但是我们就说一句话，说个嗨也好，送一个温暖的话语也好，
嗯，
如果这个人他有回应，或者他愿意跟你说，他还提问，我觉得我们就抓住机会去说就好了。哇，我觉得今天这是神给我大大的鼓励，就是你们去传，你们去传，他没有说你要让他信，
嗯，
或者你要去救什么人，都不是我们的工作，就是你去传，
嗯，
啊，我今天就好开心啊，今天上午。然后我就祈求神可以差派他的工人在各样的地方，可以去撒种的撒种，浇水的浇水，
嗯，
然后收割的收割，这样子等人数填满了，我们的耶稣就回来了。
嗯，看着你好喜乐呀。
我早上其实已经跟梦圆姐讲过一遍了，我现在讲我还是觉得好开心。
是，这次更具体，嗯，然后你跟我讲一万次我都会陪着你再听一万次。
太好了。
因为为什么呢？我多听一次我就多一份感受，这个感受好真实，是什么呢？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也是满着喜乐，他也是满着喜乐听你一遍一遍讲这件事的。然后你在我眼前，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耶稣基督的喜乐满了你的里面，
嗯，
你这个喜乐不是你自己的，
是的，
他带着耶稣基督的心意、荣美、能力、一切的美好、祝福，这里边所渗透出来的那个光就很吸引我再听一次。
嗯，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嗯，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发的光辉，
嗯，
我们自己也反射这个光，
是，
自己里面才满出来那个喜乐，真的是从天上来的，是我们用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嗯
嗯，
是的。那多引申出来一点点哈，因为你刚才描述的时候，你说，
嗯，
我就是问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嗯，
然后整段的对话就开始了，
是
具有这个澎湃的汹涌的气势，
嗯，
但它起于这小小的一步，就是你开口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
对，
其实引申到我们生活中，可能我们每一天会经历各样属灵生活的挑战，也许是个挫败感，也许是你传福音的时候被羞辱的那种羞辱感，
嗯，
各种可能都会发生，也许是自己在教会生活或者是自己属灵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低谷，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软弱的时候，可能也许是你在世界上去工作去生活去交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际难点，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很多事情都起于信心的那一小步。所以我们从今天葡萄这么开心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可以透过他的分享鼓励我们每一个听众，也包括梦远自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里真的再多这么一点点信靠耶稣，多这么一点点愿意为了他荣耀的缘故，就是刚才说的寻找荣耀。 为了这个缘故，这一个印度大叔其实他的心里头啊是渴望寻找 这个荣耀的背后是什么？人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他大概也知道人这样做一定是亏损荣耀的。荣耀这个词，虽然他不认识神，但他可能都有一种渴求，他觉着一定有美好的东西，一定有一个答案的。
是
他随着他的这份心，我相信神也怜悯了他，透过葡萄跟他的分享，也盼望救恩能够早日临到他，
一定要、
和他的家人。
是是是，
我相信所有穆斯林的、信徒，他们如果多听他们的、见证，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都是这样一个一个被神给找到的。
对，
那我们能做的，我们已经很幸运，知道福音的人真的就是凭着信心迈出一小步，无论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心里的那个障碍，就是这样小小一步，我们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跟着摩西过红海，后来跟着约书亚过约旦河，特别是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也是要把脚迈进那个水里，事情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希望今天葡萄的分享可以给我们鼓励，在方方面面每天的日子里多向着神多走那么一步，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原来是这样，很多美意都是因着我们小小的一步才能看到的。
是的，我觉得神给我们应许的前提就是我们照着做，做了你就一定必拿到那个应许。
是，
这是神说的话呀，神怎么可能说话不算话呢？
是，
我们期待那个应许的话，我们就一定去做，然后做了就看见
神
的荣耀。
因为是为他荣耀的缘故。
对，是为了神的荣耀。神太荣耀了。
对，在这个过程中，哇，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可以有新鲜的事，新鲜的每一次我们心里的祷告的一些新的感动，都鼓励大家去尝试向着神的荣耀多走那么一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那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生活里，且真实。
是的，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呢不敢去做，就是我们可能也是在真理上确实是有偏差的认识的，它会阻碍我们去做事情。我们会胆怯也好，恐惧也好，这都是因为有些是未知，我们对神的性情，对神的应许，对神他的慈爱，甚至他的公义，什么都好像知道一点，但是又很模糊。我们就在这里犹豫之间，好像就错过那个机会去经历神的机会了。我最近我发现一个好东西，也是帮助我吧，我觉得最近可能也是我在真理上也开始长进的时候，我才好像又比原来可以多做一点点，都是神在扶着我，在帮助我，拖着我在进步。最近我发现这个好东西，我要推荐给孟元姐，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个中文的牧者，他分享讲解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相信大家之前听我们这个闲聊有益已经听到很多了哈，我们就说到第八问了。每次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总讲的好像不那么到位。我每次去听这些牧者讲的时候，他们还是要郑重把心一点。总是有那些我其实脑海当中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东西，哎，牧者一句话就可以，真的像圣经里面说的，神的话就是像两人的剑一样，两人的刀一样，可以剖开骨与骨髓的那种感觉。那这个牧者呢，就是我最近因为学海德堡要理问答，哎，我发现了一个宝藏，因为他是用中文讲，好多都是英文嘛，我就觉得英文还是费劲一点，我先学第一遍，我可以多看一些中文的，帮助我去吸收。所以说今天我真的就是很想要把这个牧者他分享的第九问到第十一问，第四个主日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听听原汁原味的
解释，
对，解释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跟孟元姐可以来做 reaction 跟大家一起，
对，我也跟着学，
对，我们就尝试一种新的方式一起来学习。
好，我也期待。因为我自己说实话都还没有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过一遍要理问答，我想这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原来的教会，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教会，我们只是背诵过最简单的使徒信经， 没有提及过海德堡药理问答，所以我就像个小幼孩小幼儿一样，开始跟着一问一问的开始学习，我也很期待听一听。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节选一下吧，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就把这位牧者讲解的第十问和第十一问一起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稍后回来一起做 reaction。
好，
第十问用了一个反问句，上帝会任凭这种悖逆而不刑罚吗？然后回答是绝不，他极其恼怒我们生来就有的原罪，看到吗？和我们本身所犯的本罪，所以这是原罪跟本罪的定义都在这儿了。然后他要用今生跟永世的审判来刑罚二者。那在这个回答当中提到了上帝的一个性情和他性情所彰显出来的他所采取的行动。那这个性情他所彰显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愤怒。第十问提到他极其恼怒我们的罪，我们的原罪跟本罪。所以那上帝的愤怒是一个我们今天不喜欢提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我之前也提到了，很多现代的神学家们试图要把上帝的愤怒从整个系统神学当中排除，不要谈上帝的愤怒。这个画面实在是，尤其是这个今天这种，一些政治正确的一些说法，对吧？你这样把上帝描写成为一个有像家暴男一样的这样的形象，对吧？就天天愤怒，然后是天天就是要收拾你们，对吧？然后所以那不要用这种形象。当然，首先上帝不是家暴男，其次上帝真的在愤怒，所以上帝的愤怒跟我们看到的罪人的愤怒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对吧？家暴男之所以被谴责，不是因为他的愤怒本身，而是因为他的不公义。他的愤怒是不义的愤怒，他的愤怒是没有在公义的彰显，而是罪恶的彰显。但是上帝的愤怒是公义的愤怒，对吧？家暴男是说你没做错任何的事情，上来就啪劈头盖脸打你一顿，对吧？你没做错任何的事情，你没有犯罪，你没有的，他过来这样，所以他的愤怒是不义的愤怒，对吧？但是上帝的愤怒永远是公义的，上帝不会滥用他的愤怒，对吧？所以我们就不想花太多时间再去为上帝愤怒这件事情来证明的。上帝真的是愤怒，圣经这样说，上帝愤怒，神的震怒常常在不虔不敬的人身上啊。当自称基督徒的人反对圣经所说的时候，那你也没有办法，对吧？就是你拿什么标准来拯救你我的爱人，对吧？那只有圣经是唯一的标准，是我们做神学的唯一的标准，最高标准当然是。所以当圣经说上帝的震怒常在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我们所需要问的问题是，那这样的一位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而上帝的愤怒这个性情是体现在了一个外在的行为上，那这个外在的行为就是上帝的审判工作。所以你看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对吧？上来还不到十问呢，对吧？把什么不该说的都说了，对吧？你说这有这么传福音的吗？对吧？今天上来就先说上帝的这个愤怒，神又上来提上帝的审判，有点永生的这个永世的这个刑罚，把什么不该说的都说了，对吧？这个你们传福音可不能像海德堡药理问答这样传呢，对吧？一定要把这个丑话说在后面，对吧？但是海德堡药理问答不这样，然后海德堡药理问答是丑话，什么丑话都说在前面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因为，对吧，不喜欢谈上帝的愤怒的同时又引出来不喜欢谈地狱或者上帝的审判的这些概念，永世的刑罚这些概念，包括很好的改革宗神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永世的刑罚痛苦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太刺激了，刺激度太高了，让我们感到 一位上帝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受造物？是不是太残忍了？但是这的确就是上帝愤怒的彰显，因为上帝想要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愤怒到底是多么的大。上帝不只是稍微发个脾气而已，上帝的愤怒是建立在他的公义之上，他永恒的性情之上，因此上帝的愤怒的彰显有永恒的表现。那这种永恒性的表现就是永世的刑罚，而这种刑罚是包含着身体和灵魂，对吧？所以这种所谓的地狱，对吧？我们今天所谓的地狱，或者是更准确的，用圣经的话说，叫做火湖，叫做第二次的死，对吧？等等，这种概念是什么呢？这种概念并不是你的身体已经埋在坟墓里，已经被消化分解没有了，然后但是你的灵魂在某一个，对吧，属灵的空间在受苦，对吧？不是这个概念。所以你看到很多我们对圣经的神学的概念都有着从这个文化来的很多的误解，对吧？这些东西都不是从圣经里来，但是你怎么就觉得是这样的呢？你可能你电影看太多了，对吧？所以或者是一些这种文化的产品看得太多，基于有些借用基督教的概念去产生的这些东西。但是什么是永世的刑罚？是身体和灵魂。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呢？到了末世的时候，所有人的身体都会复活的，包括恶人的身体会复活的，然后恶人的以复活的身体进入到永世的刑罚里。他是带着身体去的，他是身体在受苦的。所以耶稣说的是实实在在物质性的，是吧？而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而且他的肉体是从一种程度来讲是不灭的，对吧？他的肉体是不会，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对吧？会衰老或者怎么样。他复活之后的那个恶人的复活之后的身体也是会永存的，所以他所受到的刑罚，在身体和灵魂上的刑罚也会是永恒的。然后很自然的，当你听我这么描述完了之后，你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应该害怕。如果你连上帝的愤怒都不害怕的话，你还怕什么？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对吧？但是这个害怕是好的。但是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上帝是如此的愤怒，这种形象难道不让你感觉到不适吗？但是亚里文达作者就像先预感到了说，当我们提到这个永世的刑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想到说，但是不对啊，等一下，我们不都教导上帝是慈爱的吗？对不对？那就是十一问呢、啊、你只有慢下来之后你才知道说，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对吧？那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满有慈爱怜悯，那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呢？就是在这儿第十一问，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然后回答是什么？上帝的确是慈爱的。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很重要，上帝的确是慈爱的，是吧？当我们去描绘上帝的愤怒，描绘上帝永世的刑罚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位耶和华，这位在永世用身体和灵魂在今世和永世刑罚恶者的耶和华，他的确是慈爱的。在他刑罚恶人的同时，他从来没有停止是慈爱的耶和华，但是他也是公义的。所以你不要用上帝的慈爱去绑架上帝，让他做不了那个审判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太多太多太多这样的，对吧？用上帝的慈爱去捆绑上帝的公义。既然上帝你是慈爱，那么你就不能这样做，对吧？亚里文达说得很明确，当上帝刑罚恶人的时候，上帝的慈爱没有被打折扣。当上帝向罪人施行怜悯，赦免他们的过犯的时候，上帝的公义没有打折扣。所以这就是 接下来救恩的关键，对吧？所以当我们了解基督教的救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奥古斯丁开始，对吧？跟柏拉图的辩论，到像安瑟姆，十一世纪的中世纪的这个伟大的神学家，那为什么上帝成为人等等，所有的这些讨论都在围绕着这两个概念：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到底是怎么？上帝同时是绝对慈爱，同时是绝对公义的，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你才能够把它融合起来。所以它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里并不是在贬低哲学的价值，哲学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在了解属灵的事上，这是哲学回答不了的问题，哲学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第九问，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做他做不到的事情，这不是待他不公平吗？回答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不是用哲学的方式回答你，他是用什么？用救赎历史的方式。他的回答是一个历史性的回答，是你必须要回到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堕落的救赎历史，在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才能回答这个上帝的公义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公义的。单纯的哲学思辨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样的，第十一问都是这样，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哲学的思辨来回答的。然后注意到第十一问，当他继续谈到说上帝的公义有什么要求，什么是上帝公义？上帝公义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公义不仅要求受造物要遵行他的命令，上帝的公义也包含刑罚，对吧？所以这个公义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改革宗神学里面会经常谈到的这个行为之约的概念。行为之约里面包括要求，也包括惩罚咒诅，对吧？所以单纯的有要求不够，所有的法律的施行都不是说好，我现在告诉你们法律一二三，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给你了你就自动会做了。不，法律不是这样实行的，法律实行一定是有要求的条款以及强制性的惩罚的措施，对吧？必须有警察，有军队，对吧？你当你违反这个规定的时候，会有一个问责的机制，会有一个刑罚的机制，这是一套完整的。所以这个完整的体系叫做行为制约，我们在神学上被称之为叫做行为制约。所以你刨出去了刑罚跟咒诅，律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律法既然有律法，那就必定会带着律法本身带有的强制性，那这个强制性的实行就是审判的工作。所以在神学上我们称上帝不仅是创造主，我们称上帝是立法者 legislator，也称上帝是审判者，对吧 ？Judge， 那这些概念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所以你看到我开始给你帮你们把这些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神学的，虽然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教小孩子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小看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写的每一个字啊，都是有分量的，对吧？这份要理问答能够持续500年，依旧被教导，被改革宗教会一直教导，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它这些概念都很重要的。所以 legislator 立法者和审判者是相互关联的，单纯有立法者没有审判者，这条法律立了白立，没有用。但是没有立法者，单纯有审判者，审判者没有标准，所以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所以上帝的公义要求什么呢？上帝的公义要求至高威严的罪到重的刑罚，干犯他至高威严的罪必须受到刑罚。哎，你注意到这里面的公义的要求很奇怪，对不对？你今天会这么想公义吗？当你今天提到公义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对不对？想到的是哦，这个美国的国家的法律，对吧？加州的这些法律，一二三，对吧？不论你是王侯将相，对吧？你都得遵照这个法律， 这是客观的，不是个人性的，就不跟某一个人的利益绑定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法律。但是注意到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这里面提到公义的要求的时候，提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是与上帝的个人绑定在一起的，与上帝是谁绑定在一起的。他说这个干犯他的至高威严的罪，看到了吗？这是一个什么？你必须要活在一个有国王的、有君王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你才能够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今天这个民主西方民主社会，你是根本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干犯谁？干犯市长？市长是个鸟，对吧？市长算什么的？干犯什么国家总统？国家总统也就当四年嘛，他是给我们服务的，他没有什么至高威严的。你必须回到16世纪，回到那个在一个 kingdom 的状态，对吧？一个封建制度的状态。什么是国王？什么是王的概念？君王的概念？你才能够知道，在这个国家，这个君王制定法律，对吧？君主立宪，君主立法，这里面可能比君主立宪更高一步。君主立法，这个法，这个律法和这个君主本身的尊严是绑定在一起的。当这个国度的子民触犯这个君主所颁布的法律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触犯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定而已，而是他在个人性的冒犯这个制定法律的君主的尊严，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概念。所以就好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其实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那就是你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爸爸妈妈是这个家的头，所以当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是吧？当这个小孩子指着爸爸妈妈鼻子骂他们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是什么？这就是悖逆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的触犯了某一个规定而已，对吧？不是说吃完饭之后要洗碗，不是这样一个客观的中性的一个规定，他是在指着父母的鼻子骂他啊。那个场景就是11问里面所呈现给你的场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所做的就是那个场景。所以上帝的公义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被称之为是上帝的报复 Retribution， 上帝报复，对吧？上帝要报应恶人，对吧？你说这个上帝，我们这个都不讲报复，对吧？我们这个都走法律程序。但是不，在圣经里面上帝对恶人的审判被称之为是他的报应，上帝要报应这个人。为什么？因为罪的一个层面是对上帝个人性的冒犯，对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你的罪会是这样的，但是这就是要理问答给你呈现的对他至高威严的冒犯。可能你没有想过，对吧？我就是随口，对吧？没事在背后说点流言蜚语啊，我没事小偷小摸，我没事，对吧？稍微贪婪一下。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你知道吗？这哪怕一丝的我们对他的律法的触犯，都是在打上帝嘴巴子，都是在说你不够格当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了吗？所以这些罪在上帝眼里是如此的冒犯，以至于他要用身体和灵魂永远的刑罚来报应犯罪的人。哪怕感觉好像这个罪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对吧？上帝你管那么多干嘛？上帝说不不不不不，你的行为在大大的冒犯我自己，因为你在向我挑战我所制定的法律。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要理解律法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接下来你才能够明白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底意味着什么。
怎么样，梦圆姐，你觉得这个人讲的好不
好？
真的，我以为药理问答会是一位老先生、然后谆谆教诲的那种，然后我要洗耳恭听那种，笔和纸准备好了，然后我发现这位牧师谈笑风生就把药理问答解释得好清晰啊。
是啊，
我太喜欢他的语气跟语调，还有一些用词就能让我听得懂他不再是500年前的药理是在我眼前，我可以在日常当中真的放在我心里，印在我的额上我可以日常就操练的。
哇，这跟上一集 call back 了，
是吗？
印在心里刻在额上是是是你最印象深是哪一个，就是一下子点点亮你的一个点？
家暴男
哦，一定是了他就是用现在的我们都能明白的一个概念，
是
名词。
然后我觉得他的解释也特别好他说我们看到愤怒哈，我们会想到的是家暴男因为他们真的是无缘无故，他们有怒气就会打自己的家人这个是罪人的怒气称之为家暴男。但我们的神不是啊，
对，
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和公义的神，
是
他是公义的怒气所以不是愤怒本身的问题，而是罪人的罪的问题。
是，他就用这个家暴男的一个对比就让我们马上明白了哦，原来家暴男的问题不是他的愤怒，是他就是不义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义的。
是啊，其实我觉得他整个在分享的这个药理问答是难的是很抽象的因为我们人的本性会接受神是慈爱的我们会抵触神是震怒的，神会罚，而且他说的好清楚啊，神的刑罚是身体和灵魂的永永远远的死亡，而且那个是刑罚式的，不是消亡不是没了而是当每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复活的时候面临的审判，若没有遵守神话语的人就在他永远的刑罚里面，所以神的怒气是带着刑罚的。我觉得他后面解释这一部分也让我非常的折服清晰。
是他讲行为之约这个概念很重要，为之后的海德堡药理问答也奠定一个基础。行为之约里面的要素不仅是有要求，行为上的要求，并且伴随着惩罚伴随着咒诅，它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个约，不然它没有任何的制约力嘛还有他讲到国王的那个，我也觉得哎，这个比喻一下子让人能懂。他说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活在民主的自由的社会里面，那对在一个有君主统治的国家一点概念都没有但他说那个是写海德堡药理的那个时候，人家都还是从这个
君主
立法立宪的这样一个国度里面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能明白什么叫我冒犯了君主我不只是犯了法，不是犯了他定的法，这就是直接冒犯了他自己的尊严这个我觉得也讲得很好，这是也利于我们传福音，就是有些时候说我哪里冒犯上帝了，
是，
所以说我们就会问，你看你是不是犯了这个律法我们为什么会问人家犯不犯律法，就是因为律法背后的制定者这个立法者和审判者是上帝自己所以这个概念也是很重要的，也帮助我们能理解
对，而且他讲这一切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神是慈爱的他怎么能刑罚呢？所以他用了一个词绑架我也印象好深
是
所以他说人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所谓的见识去用神的慈爱绑架神的公义呢？
对，
你怎么可以，你这样想你通吗
而且他说不能用哲学的思辨去思考神学的问题因为按照哲学的理性的推论思辨的话，就是慈爱跟公义它就不能并存，也不能都是100%，
是
你怎么推都推不动这件事情。所以说呢，神学高过一切，它是授之以鱼的它是让我们怎么去读懂这个问题和答案它有一个后面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不是哲学的逻辑它是上帝的逻辑所以它回答问题它不是跟你扯辩论它直接告诉你 救赎的历史，
对，
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引导你去在历史当中，在神的性情当中去看这个问题。
是，
所以说呢，我觉得他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怎么去学会去看要理问答，也是对我帮助很大的。
嗯，你知道我听完以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吗？你可能想不到是哪一句话。
我想不到。
你要不要猜一猜？除了他这个家暴男，还有绑架，还有一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讲给
小孩子
听的。
对对对，
你知道我当时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的瞳孔都跟着放大了。我忽然在想，哇，我连小孩子都不如。我真的有这种直白的感受。原来我们认为如此抽象，还试图用哲学来使劲的思考的事情，在小孩子的心里就是如此纯真的相信，这就是上帝的话呀。
是啊，
他这么说的呀。
是
啊，他说我有权柄，我造了你，我当然有权利告诉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听就好了呀。
是
啊，然后我忽然就在想，我也是有这个印度大叔的影的。虽然信主了，但是我的很多旧式的思维某种时刻还停留在他所谓的追求的人为的行为学理啊，心理学理那个层面的。我甚至于真的会带着我人的某些认知，来绑架神说的话，觉得怎么都不合理。
是啊，
哇，所以给我也很多很多亮光和打开。原来主耶稣说回转向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是真的，
是真的。是有另外一面的震撼是，哇，原来几百年前的教会人家要理问答这么扎实的吗？是讲给小孩子听的。其实真的能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属灵的景况是很肤浅的了。包括他讲到说要理问答前面十个问把不该讲的都讲了，把能得罪人的都得罪了，包括大家听我们几集都知道我们的 slogan 是冒犯你了。
对，真的真的。
因为他确实是好像就是人不爱听的，是我们现在的人觉得你在说啥呢，你这样一位神我信啥呢，我不想要信他。但是就是要丑化坐在前头，我们的信仰是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悖逆，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救恩的可贵，我们才知道上帝的慈爱。那所以说其实真的海德堡要理它是越读越有滋味的，
真的，
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去像小孩子一样从头学起。
是，而且他问了一个问题，当他把神的震怒，神是要有他的公义里边就是有刑法的，因为他就是立法者，他说的话命立就立的。
是，
他又是自己就是那个审判者。
对，
所以所有的人站在他的公义的面前都是哑口无言的，因为他是绝对的公义。好了，他说当你听完这些又知道会有永远的刑罚，你害怕吗？也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子。他说害怕是正常的，因为应该害怕呀。但是我一想，每个小孩子在很年幼，四五岁他们能背书的时候，大概会要求背这些有问有答，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可能也是有，但是婴孩的那种怕会产生一个行为，他会紧紧抓着不放，抓着爸爸妈妈的爱，自己就知道要有这个怕的东西，他会奔向安全的地方。
是啊，
他们会有历史的反应，他们不会让自己停在那个怕的感受里，他们的直觉的反应就是哇，我要好好知道，然后呢，然后呢，我怎么样才能安全呢？
是，所以他最后讲的那个我很喜欢，我自己记下来一句话是，他说其一问是问神不也是慈爱的吗？答案是神的确是慈爱的。这短短的一句话他说非常的重要。什么叫神的确是慈爱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被上面两个问题吓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慈爱已经
没了。
但是我们罪人不认识神的情况下，他就是天然的因为害怕他就躲了。但是第十一问的关键就是你要真的先相信神是慈爱的，的确是慈爱的，连神的愤怒他的审判这些东西 也不抵消他的慈爱。
是的，
这个东西立马又把人拉到神的慈爱面前，是跟公义并存的慈爱面前。他的公义有多大，愤怒有多大，他的慈爱就有多大。这个是给我们信心，也是就像牧原姐说，把每一个小孩子的心又领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
是，就是其实是带向真理，是让我们人的灵醒过来，带向神自己的。
是，
因为唯有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慈爱，他是我们的公义。而且他有一段讲我很感动，他说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神的公义与慈爱是并行的，神的慈爱和公义也是并行的。这个并行啊，真的是我们人不可能理解，也无法用哲学来回答的，只有神自己能给我们答案，那就是指向了十字架。
是的，所以他最后才说，我们讲清楚了前面的神的公义和慈爱，后面再学什么是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停在这里了。
是的，是的，是的。好啦，那非常开心，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故事，又分享了一个好的信息。我们还有好的 reaction， 很圆满啊、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吧。
是，
好吧，那我们就下一次闲聊有益再见了。
好，虽然有些冒犯，但希望你真的真的知道神是慈爱和公义的。
是的。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九问：那么，神的律法要求人做他做不到的事，岂不是在为难人吗？答：不，神不是在为难人，因为神造人，原是叫他能行律法。但人因为魔鬼的怂恿，有自甘悖逆，于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后裔失去这种行善能力。第十问：神会容忍放任人这样忤逆背叛而不刑罚吗？答：绝对不会。他极厌恶我们生来就有的原罪和我们自身所犯的本罪，并且会在今世和永恒中以公义的审判去刑罚罪恶，正如他所宣告的：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第十一问：神不也是慈悲的吗？答：神确实是慈悲的，但他同样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那干犯了至高神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受到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要受永远的刑罚。
感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一期再见。